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乐自在》。今天我们来到台北荣民总医院，为大家专访到荣民总医院的儿童精神科主任陈应学主任。在今天的节目中，陈主任将跟大家来谈一谈会发生在儿童或是青少年身上的精神疾病。陈主任您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陈主任，首先我想请问您，就是在您的门诊病人当中，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这个阶层，他们常见的精神疾病大概有哪些？
对，大概我们可以从这个儿童跟青少年分开谈，因为他们会有点不太一样的。那儿童的部分大概最常见哦，是大概从学龄以后哈，大概看得到比较多是过动儿童，那你就多看，那这是俗称啊，
是
一般我们是叫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e disorder。 那台湾的名称有时候翻作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或者注意力缺陷过动症，或者注意力缺损过动症都可以，这是最常见的哈。那在比较在学龄前的话，那就是发展迟缓啊，或是自闭症啊，这个部分会比较多一点哈。然后到青少年以后呢，就比较常见的就是焦虑症、忧郁症哈。那还有一些是比较重大的精神疾病，其实都是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发病的。
一开始是不是先请主任跟大家谈一谈青少年的忧郁症
？OK， 好。那青少年的忧郁症哈，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成人的忧郁症其实有蛮多都是在青少年时候就其实就开始发病，那只是说可能他比较轻，或是说没有很注意，或是还没有构成很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就好像有时候被忽略啊。所以其实我们从成人的忧郁症里面多去回溯，通常我在高中时候，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情绪就常有低落，那这种情况，那所以其实很多人是在青少年就发生的，没有被注意。那他们主要的临床上表现其实跟成人的症状是差不了太多，那也都是可能心情比较低落，那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那会变得不很没有兴趣，什么事都不想去做，懒散。那这里面最常见就是会影响到学业，所以他们会变得不太想上学，甚至有的会变成有一些很害怕上学的现象，会觉得压力很大，很矛盾，很害怕上学的现象。然后胃口呢，有的人也会变差，那也有失眠的现象，甚至有自杀的这个想法跟企图。那通常他们是都到自杀的时候，他们才被家长发现说有问题，或是不上学，才来这个医院哈。但在青少年的忧郁症，他们比较有时候会有点特点啊。有些人他会睡得比较多，或是吃的比较多。那个好像他们在忧郁的时候不太像成年人，大部分都是失眠啊，或是很吃的少。他们好像是有时候吃的多，或是睡得多这有点不太一样。那他们的忧郁症主要是也有一些会到很严重的地步，那很严重的地步的时候，他们也会有精神病的状态出来，像有一些妄想啊、幻听啊，或是听到说有人在批评他、在骂他，或是在叫他去死像这样到很严重的精神病状态，在青少年的时候也会被看到那不过当然这个比较严重的个案还是在青少年忧郁症里面是比较少数的那大部分的话比较常见是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忧郁的一个情形，是他们的症状。
是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青少年时期是发育的时候好像很叛逆那个时候就个性会不会很奇怪这样那会不会这样子叛逆的这种特征会加重这个忧郁症症状？
我想叛逆其实忧郁症的青少年叛逆的不是很多啦，真的患忧郁症的病人他叛逆的个性比较少 他们比较是那种好像是很多都是逆来顺受的这种个性，嗯，那不让他那时候他会有一点就是说可能会跟家长冲突是有的，因为他可能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他好像觉得没有办法跟家长沟通，所以比较会有因为他情绪低落有很多事情想讲又表达不清楚，那跟家长的冲突会比较多，然后可能会被认为是叛逆、
嗯
哎，可是基本上他们个性不是那么叛逆，所以他们理论上没有很多行为问题，反而会叛逆的这种青少年他不一定有忧郁症，可是他可能呈现出来是其他的行为障碍，
嗯
哦，那忧郁症的青少年他真的说那个时候会去叛逆的事实上有限很少，那大部分都是我刚刚讲那些症状，哦，那可是这个情形就是说他们假如说没有很好的亲子沟通关系的时候，那嗯，会让他们在求助上会产生问题啦，就是说他没有人可以讲，没有人可以诉说，那父母又跟父母亲处不来，那他们除非自己说啊，我自己去看病，不然的话他的问题常一直存在在那里，
嗯，
那台湾的小孩又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去找辅导师，
嗯哦，
他们觉得在学校里面找辅导老师也是一个，哦，不太好的一个感觉，
嗯，
所以他们的问题常常都会拖到比较严重才来，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虽然他们不是叛逆，可是亲子关系不良，
嗯哦，
常常会导致他们的延后求助跟就医的状况。
我们一般中国人父母好像比较不善于跟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小孩沟通
对，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会比较好？
其实现在的父母其实我觉得已经有在进步，哦，说真的台湾的父母我觉得也改变很多，
嗯，
那他们也都蛮尊重子女的，哦，不过当然其中还很多人都蛮权威的，哦，那比较不会去我们叫做就是比较不会就是 empathetic 就是说，哦，比较没有办法立场上去思考，比较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事情，那我们是比较鼓励是说像假如说孩子有忧郁症的时候，那最重要就是他们过去应该都要一段很好的亲子关系啦，那一个亲子关系那个才是他可以帮忙小孩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以利用他原来家还肯跟孩子谈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去稍微去听孩子在讲什么，好，那假如说孩子他透露了他的问题他的困难，那可以帮他解决的这个环境问题的话，那家长就是协助他，不一定说自己帮他解决，就是协助他把这些问题处理掉，然后该看医生的话带他来就医，那常常是有时候是现在是有时候是家长愿意带小孩子来就医而小孩子不来就医的，目前也有了，所以常常会有这些状况，那这个时候就是家长就要运用各种的技术，比如说他也许身体不舒服需要到医院来看病，那就利用这个机会看看精神科，那或者是说学校因为他可能因为忧郁症而导致他可能功课下降了，或者说因为他没有去上课，那学校都会要求说你要去医院开个医师诊断书，那都可以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到好就是到医院来看一遍，我想在美国可能好一点，因为他们会 push 这个学生一定要去就医，像我们这边美国学校他们就说不管你就是家长一定要带去看，好，那有一个好像学校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 order， 那通常就是青少年有的会配合，我是觉得说家长比较是需要说在支持他听他们怎么讲，好，然后比较不要太多的说啊，你们就是意志力太薄弱了啦，自己应该坚强一点啦，这个事情好解决，就这样过来，那所以不要再用这样一个权威式的方式来处理，那帮忙他们一点，那多了解现在的这个医学常识，我想对他们会蛮有帮忙的。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各位观众朋友，您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又活得自在吗？在健康乐自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各科中西名医，为您解说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保健之道。 让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请您按时收看。一旦他们到医院来的话，我们一般还是给他药物治疗吗？
基本上现在其实这个生理的部分其实是蛮重要的，在比较现代的精神医学，药物还是非常有利，就是说占的比例相当的高。好，假如说他经确定诊断是一个忧郁症的话，我们通常还是比较鼓励他们要服药。那因为服药下去以后，他们的忧郁现象会改善蛮多的，然后就比较不会那么这样子好像犹豫不决了，很多事情没有办法下决定，然后在那里心情很烦躁，那这时候他们就比较能够有信心，吃药以后比较有信心，然后比较不会这样犹豫不决，所以他们就比较能够把环境的问题做个处理。那做个处理，那当然假如说还有一些没办法处理的，通常家长来帮忙他，协助他来做处理，那他会过得比较好。那有一些病人他这种忧郁症是需要长期的一个药物了，所以有很多病人说我刚好了，吃个三天五天或是一两个礼拜或是一两个月就停了，有时候会很容易复发，所以我们是比较所以我们比较鼓励是说药物还是应该很重要哈。那药物是第一个先要做的的一个治疗，那药物治疗到某一个程度以后，假如说他有很多生活上或是人际关系上他这个部分因为可能青少年经验有限，或是他有一些因为这种忧郁症的病人刚刚有讲过他们的个性都比较内向退缩，那比较没有信心，这是长期的个性，那在这个部分他人际关系也不是很好，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运用一些团体心理治疗，青少年团体心理治疗，那让他们来参加这种团体，然后在这个团体里面一方面让他看看别人是怎么样子，他会有一种就是好像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生病还有那么多人跟我有类似的一个问题，所以有一个同病相怜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们会不会觉得比较不会看不起自己，然后另外一个就从这个团体当中他可以吸收到一些观念跟一些怎么样去跟人家应对进退的这些道理，或者解决压力的一个能力，增加他的抗压力，那这个对他以后预防他在发生忧郁症的这个部分会有部分的帮忙。
如果说忧郁症不治疗的话，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一定会自杀吗？
倒不一定，要看人啊。当然他有些人是他很强烈的想要自杀，可是他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保护因素那保护因素的情况之下，有一些也会让他虽然说很想死，可是他会考虑，所以他也会不做。那对考虑因素基本上来讲，我觉得亲子关系是一个常常是让青少年他不会轻易去自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觉得他有责任或是怕父母亲太伤心那这个多少都会让他有一点
拉回来
所以我是觉得亲子关系的从小到大的一个好的亲子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不管虽然说亲子关系不良并不是造成忧郁症的原因可是假如说亲子关系不好的话，那个小孩子的恢复会比较慢，因为没有人可以去监督他，没有人可以去帮忙他所以他恢复比较慢，所以但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亲子关系，那我觉得小孩子的恢复会比较好
所以青少年忧郁症情况大概是这样
一般来讲是这样。那其实青少年忧郁症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可能会因为忧郁的时候就什么事都不想做，功课就可能退步或是没有办法应付学校一些人际关系的压力，所以常常会产生像拒学症都就不想去上学那他明明知道他该去上学，可是他也就不太想去上学他每天为了上学这个事情那可能在给家长还有他自己会有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也走不出去。那这种情形虽然他并不一定说有很明显的忧郁症的症状可是其实他是一种内在其实是有忧郁症在，那像这种情形的话这个要好好处理，要尽早的来服药，还有就是说再加上一些环境的一些压力的一个处理，否则拒学症的话就是一影响好几年，那学校功课可能都受影响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谈比较前面那个阶段儿童的部分？
好。 像儿童，其实儿童也有忧郁症啊，也有，并不是没有哈。那尤其假如说父母亲或者家族里面有忧郁症的个案哈，那可能小孩子有这个机会其实是蛮大，因为其实这个都还是蛮体质的关系蛮多的哈。那儿童的忧郁症跟青少年又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儿童忧郁症的话，他孩子会变得很爱哭啊，哈。那其实青少年忧郁症也是会变爱哭哈，会当然不一定，但他们比较低落多。那但是儿童的话，大概来讲会很爱哭，然后他会很黏父母亲，就跟前跟后，本来没那么黏的，就变成跟前跟后这样，很怕爸爸妈妈一不见，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很怕跟家长会分离哈。那整天情绪很哭啊，很多事情也是一样，会没有兴趣了，不想做了，功课做的动作很慢了哈，那也不想吃饭，就睡觉睡不安稳哈。他不一定失眠，可是他不安稳，他可能睡一半，他可能就醒来，他去找爸爸妈妈，哦，怕那种爸爸妈妈会不会不见哈，所以他会变得很黏人这样子，反正是儿童的忧郁症。那儿童忧郁症也是药物治疗还是也是一样很重要，那处理原则是跟大人是一样的，那这是他不太一样，是症状的表现不太一样哈。那儿童的疾病我刚刚讲过是过动儿是最多的哈，哎，那过动儿其实其实是从小出生就已经有了，好，
先天的。
嘿，
那我可以这么说，
这个说是先天的。嘿，那这个，那但是因为小孩子在比较小的时候本身就比较好动，所以一般来讲比较没有被察觉。
对。
可是严重的个案，家长还是会感觉到这个小孩子比别的小孩子好动，爬来爬去，然后不该爬的他都去爬，这是比较严重的个案。那大部分的个案都是到了上幼稚园的时候，老师开始说，在教室里面跟其他同学一比较，那比较坐不住，比较不能专心，那做事情也没有办法像一般小朋友可以维持那个长度的专心度，所以就比别人就没有办法专心。那比较有一些小孩子他比较冲动，比较容易跟同学起冲突，动不动就会稍微顺手会打人，但他其实不是故意要打人，他只是一种冲动的一个行为，或者就这样突然一挥，或者怎样，或者要抢人家东西，看到就拿，或是说，或者是说觉得说不高兴，他就或者要跟人家开玩笑，他就手脚就伸出去，所以就造成了比较多的这个同台之间的这个冲突。那或者在上课的时候坐不住，他就起来游走，那造成一个整个教室的一个困扰。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那再稍微再轻一点的话，又要到一二年级，好，因为一二年级他需要在教室里面坐的时间就更长，那而且要比较安静的坐着，因为一二年级的要求比幼稚园来的高，所以幼稚园的时候也许好像觉得还不是很大的问题，或是觉得可能皮一点吧，好，那你不用太去注意，可是到了国小的时候，大概这一群小孩就会被看到了。
就更明显，
因为大部分的小孩子是越来越可以坐得住，那这些小孩子还是坐不太住，而且注意力的持续度，别的已经可以持续到蛮长的一段时间，可是他们都没有办法。那再加上这一二年级有功课的要求，所以需要专心做功课。那这种小孩就是因为没办法专心做功课，所以他们就会变得动作都很，就是家长说动作很慢嘛， 哦，他们的中中文嘛，啊，其实慢生啊，他都是没有专心，一下想这个，一下那个，一下玩这个，一下玩那个，都拖拖拉拉。所以其实那个功课本来一两个小时左右可以完成，他大概要15个小时，所以功课其实一点点都要做到晚上11、12点哈，哦。那这样的经验，所以在功课上会造成困扰。那另外就是在教室里面，可能因为有冲动的行为，刚刚讲会跟同学之间哈的这个冲突很大，那造成或者上课爱讲话哈，哦，造成学生教室的一个困扰。那这种情形通常老师会转介来看，那这个是在一二年级的是比较好动过动哈，不专心的这一类型的小孩会有这个三个症状呢，大概在一二年级的时候会被看到。另外有一类的小孩是要到了可能是5年级以后才会被看到。那这类的小孩到一二年级，因为一二年级的功课算起来还简单，所以他以他的智力来讲，他虽然不够专心，可是他大概还可以应付得了哈，但是到了4、5、6年级以后呢，这个功课呢越来越难。那这些小孩子他没有什么行为问题，也就是他并不好动，也不过动，哦，也不冲动这样子，但是他的问题就是注意力不足，他没有办法持续专心，他看东西非常没不能专心。那，这种小孩看起来比较的哈，看起来像在发呆，常常不晓得在想什么，发呆的情形，那没有办法专心，那功课就会发现他怎么越来越退迟，那在那个时候才被发现。那这个是属于我们叫 ADHD 里面的，我们叫 inattentive type， 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型的，啊，在这一种型里面，那这种就要到比较高的年纪被发现。所以我们会看得到哈，其实 ADHD 里面我们里面有好几种形态，那我们临床上我们简单分的话哈，是分成三种。那一种就是不注意力型，好 inattentive type， 好，就是我刚刚讲的比较会到4、5、6年级才被发现，他并没有行为问题，他并没有过动，没有冲动的行为。所以这类小孩子，我们因为我们要跟家长讲说，你的小孩子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不注意力型，好长哈，所以很麻烦。所以因为他的治疗跟处理其实跟其他的型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啊，你就是过动啊。可是家长就说，哦，我的小孩子我都没有好动，那怎么会哈，哦？这个嘿，就是说家长有个了解了哈，哦，就是说这个是属于不注意力型的过动了哈，哦。那这是这一种型的。那第二种型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小孩子他注意力还可以哈，哦，可是他就是过动好动，哎，过动跟冲动这样子，那他比较多的行为问题，可是他注意力还可以，就是说。哦，他有兴趣的事情他还可以专心，那只要旁边有一点家长有盯 OK， 他也是做得很好。那这个就是冲动好动，这种人就比较多行为问题，哦，那这一类小孩通常在低年级的时候，或是在幼稚园就被发现。然后第三种型就是这三种都有，这两种都有，嘿，那我们叫结合型，那这种是更早被发现。那目前的原因，哦，还是大脑的问题，嘿，大脑问题。那我们做临床上在做诊断的时候，其实是靠病史的资料，就平常家长在家里的观察，在学校的观察，提供资讯给我们，其实就已经可以蛮足够可以诊断。然后当然我们临床上为了比较确定，我们有还请家长填一些问卷，老师填一些问卷，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安排一个智力测验，还有一些注意力测验，在这个测验当中可以行为上观察到他的注意力状况，还有他的行动冲动的这个程度，嘿，那我们可以给一些不同的建议。那我们在治疗上，我目前哈是以当然药物为主啦哈，不过要看年龄哈，我会给不同的，就是看需要不需要，还有疾病的程度，看需要不需要。那另外我们是因为这些小孩像有那个冲动问题，他人际关系很差，那我们需要给他一些训练，好，所以我们就有一些过动脑的团体来帮忙训练他们。还有一些就是家长怎么样去带这种小孩。他们要很大的知识，所以我们会有办这个过动儿的父母微教团体，来帮忙父母亲吸收这些知识，平常怎么样用一些行为的方式来改善这些小孩子的行为，来补足这个这个药物上的一些作用。那功课方面，这种小孩都需要盯啊，在旁边盯，他盯的效果比没有盯哈，会好很多。除了吃药以外，要盯的功课。OK。
所以我想请教主任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说，比如说儿童忧郁症，他可能有一个其中的症状会黏爸爸妈妈，
对，
或者说过动儿啊，就是觉得说功课拖了很久写不完这样，
对。
可是一般的家长他们都不会把这个联想成说是可能有什么心理，或者说
行为上的问题，
对，他们会延误就医，
嗯哼，
甚至可能大人我想可能会被精神病疾病，他就会忽略掉。您觉得说我们现代人对精神疾病，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应该用什么样正确的态度来对待？
嗯，我觉得其实早在台湾的话哈，我是觉得最近十年来，其实我觉得家长态度已经比以前真的改善很多，尤其现在年轻的父母哈，他们都比较能接受，所以像其实像过动啊就医的几率很高。台湾就医又是听说是全世界最方便的嘛，那这么好的医疗设施为什么不好好运用，对不对？那假如说在外国，我是建议是跟 primary physician 跟你的家庭医师做讨论，那因为外国有一些是要靠家庭医师转介，
对，
那不过外国人蛮重视的，所以应该你跟他好好讨论的话，应该是转介的机会蛮高的。
对，精神疾病也不能忽略，
对。
今天非常谢谢主任，
没有，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观众朋友，您知道音乐也能够治疗过动症、忧郁症吗？最早提出用音乐来提升身心灵健康概念的是活在西元前550年的希腊哲学家，本身也是医生的毕达哥拉斯。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西医治病的效果产生疑虑。根据统计，在美国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寻找另类疗法，他们想要找到一种更简单、安全又有效的方法。就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医学界近来又开始探讨起用音乐来治病。在德国有一位彼得·休伯纳先生创立了德国维宇宙音乐实验室，他们研发出一系列所谓的医学共振音乐，也叫做维宇宙音乐。这套音乐在1989年开始在德国的各大医院与乌克兰科学院附设医院和研究所进行临床实验应用，结果发现这套音乐对于困扰现代人的紧张、焦虑、忧郁、失眠有很好的疗效，同时它还能够有效地消除肌肉僵硬，疏解头痛、偏头痛，改善心脏不正常跳动，恢复正常的血压，提高身体免疫力等等，而且对老人痴呆症及儿童过动症都有不错的疗效。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认可并推荐这套医学共振音乐。音乐是有生命的，这不只是一句形容，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日本有一个 IHM 研究所从事了一连串关于水的实验，他们让水听各种不同的音乐，结果听了古典音乐的水解出来的水结晶美丽的让人赞叹。现在德国的专家们又发现合乎自然律动的音乐能够让人体这个小宇宙回归到最自然健康的状态，可见音乐不只有生命，还具备很大的能量呢。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